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操练敬虔圣洁，学习传道侍奉，求主装备悦纳使用，奋力传扬，同心建造中国教会。
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
侍奉装备。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侍奉装备的第十三课。过去呢，我们就已经学习了敬虔的操练，圣洁的生命。那么从第十一课一直到第十五课呢，都会讲到传道的装备。那么在当中呢，就会有文慧老师跟我们去讲解。那今天呢，他会讲述传道的装备啊，其中之一就是基本研经。基本研经十三课、十四课呢，都是关于基本研经法的。那么今天呢，是第一课啊，基本研经的第一讲。文慧老师将从研经的重要、研经的态度，以及呢，他将会这个介绍的归纳查经法，来去跟大家分享怎样去查考圣经。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功。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特别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收听侍奉与装备这个课程。那么今天呢，文慧会跟大家所讲的课程主题是传道的装备，基本研经第一堂。基本研经呢，总共是两堂。今天呢，先跟大家来谈谈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研读圣经，然后呢，研读圣经应该有的正确的心态，也会跟大家比较简单扼要的来说一说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基本的研经功夫，就是呢，归纳查经法。那说到呢，这个研经的重要性，研读圣经，为什么我们要花功夫来研读圣经呢？有些弟兄姊妹说，读经啊，能够好好的保持，好好的下功夫，每天读圣经就已经是很难得了，还要研读圣经啊，这需要花很大的力气。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学们，我们还是要花功夫，而且是下苦功夫来好好的研读圣经，因为我们研读圣经呢，才能够让我们的信仰呢有根有基，让我们能够正确的解释圣经，避免错误解经。我们知道呢，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不是太了解、太明白，我们就摸不着神的心意。更严重一点，因为对圣经错误的理解，就会带来信仰的偏差。那么正确的去认识圣经，研读圣经，也能够帮助我们呢去分辨，并且呢防备异端。我想呢，这一点对内地的弟兄姊妹、中国的教会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一些异端的产生， 或者是一些信仰极端偏差的产生，都是因为没有好好的去认识圣经，了解圣经，也没有好好的下苦功夫去研读圣经。那研读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真的是有根有基，让我们能够防备异端，让我们能够有分辨的智慧，也让我们能够去明白神的心意。透过圣经，我们明白神救恩的计划。那很多的异端，很多信仰的极端或偏差，都是在神救恩的计划这件事情上，这个真理上呢，模糊了，偏差了。所以呢，我们能够透过研读圣经来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在人类历史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救恩的工作，也能够帮助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特别是在信仰的追求当中，什么是应该去追求持守的，什么是应该避免的。而且当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我们参与侍奉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去研读圣经。因为在我们的侍奉里头，我们不论是传福音又或者是参与教会的侍奉，所有一切都应该建基于圣经的根基之上。我们生命或者说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也都应该是建基于圣经的根基之上。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学们，研经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好好的在神面前寻求神给我们的力量，寻求神的帮助，让我们渴慕圣经，也让我们愿意下功夫来研读圣经。那么研读圣经应该要有怎么样的心态呢？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愿意明白圣经的心，主耶稣也应许我们，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这是在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主耶稣所说的话。读经或者说研经，虽然是讲究一些查经研经的方法，但是呢，心态更重要。有的人呢，研经为的是希望增加一些圣经的知识，有的人研经呢，是为了要找出呢圣经当中的一些错误矛盾，或者是呢在研经当中呢钻牛角尖。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用对的方法，但是忽略了读经研经应该有的态度，那读了等于没读。主耶稣当年呢也责备法利赛人，说他们查考圣经，以为里头有生命，但他们呢却不愿意到主的面前来得着生命。保罗呢也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告诉他们属血气的人是不能够领会神的事情。不能领会呢，不是说他们不会读圣经，他们不读圣经，而是说他们呢不接受圣经的话语。或许呢他们仅仅接受其中一部分他们愿意接受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学，研经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究竟我们要以怎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圣经，来研读圣经呢？首先呢，要心存渴慕。诗篇119篇97节，诗人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诗篇119篇20节也说，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渴慕的心呢，是一种迫切的需要感，迫切的需要感。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学，我们对神的话语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迫切的需要感呢？如果我们不渴慕神的话语，那么读经研经也可能只是例行公事。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心存渴慕。第二呢，就是要谦卑受教。我们需要有一颗受教的心来研读圣经。如果呢，我们自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但圣经却提醒我们，按着他所知道的，他仍然是不知道。如果我们自以为自己读通了，都完全的了解圣经，那么我们就缺少了生命的可塑性。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正是说明这个真理。我们要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存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看看神透过圣经向我们说什么，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哪一些方面的调整、改变、更新、变化。这是第二个态度。第三个态度是要倚靠圣灵。圣灵的工作之一呢，是引导我们认识真理。那倚靠圣灵呢，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研经下功夫。很多人误解呢圣灵的感动啊，所以呢没有好好的去研读圣经。读经的时候呢，就是呢凭感动、凭感觉。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学们，圣灵呢是不会帮助懒惰的人。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当我们下苦功夫研读圣经的时候，您就会发现圣灵在帮助你、引导你。这是第三个态度。第四个态度是要恒心持久。如果要有果效的研经或者是读经，有计划的、有规律的研经就很重要。那不能够草率的呢说我的计划就是一年读经一遍，这个呢说很容易，做呢就不一定了。所以怎么样去执行才是最重要的。有计划的、有规律的研经是在于精而不在于多。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有时间看电视或者是报纸，又或者是上网，那就真的没有理由说我没有时间去读经了。所以呢，恒心持久，然后研经是贵精不在多，仔细的、慢慢的去好好研读圣经才是最重要的。第五个心态呢，是要信靠神的话语。如果神借着他的话语，也就是圣经，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那么我们需要用信心来回应。研经或者是读经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我们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不但是相信神，也相信神的话语、神的应许。保罗呢，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就说了，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最后，研经读经应该有的一个心态是要乐意遵行。研经的目的呢，不仅仅是理解圣经，按着正义分解真道，更重要的是遵行神的话语。诗篇119篇第四节，诗人说，耶和华啊，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遵守神的命令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学，我们自己可以在神面前有一个反思，究竟呢，今天我们面对圣经，是不是呢愿意下苦功夫来读经、来研经？而我们研经的时候，究竟抱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呢？好，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一个最基本也是非常重要的查经方法，那就是归纳查经法。归纳查经法使我们呢和圣经呢有一个机会，就是有个人性的一个接触。你来到圣经的面前，使用归纳查经法，慢慢的、仔细的 客观的、认真的去看圣经究竟在说些什么。圣经究竟在说些什么？而归纳查经法呢，主要呢有三个步骤：观察、解释、应用。观察、解释、应用。透过这三个步骤呢，回答三个基本的问题。也就是呢，我们每一次在读圣经的时候，研读圣经，我们就透过观察、解释、应用，问自己三个基本问题：我看见什么？我所看见的应该如何解释呢？那么这个解释出来的信息又如何应用在我的身上，应用在信徒的生活当中呢？首先呢，我们要看看第一个步骤，观察。观察经文呢，是解经一个基本的步骤，也可以说是读圣经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功。有正确的观察呢，才能够有正确的解释。当我们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要好好的去读圣经，认清圣经啊上下文，还有圣经里头所描述事件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注意一下这个经文的结构。那实际的操作的这个过程，我们现在开始打开圣经，我们读一章经文或者是一段经文。首先呢，我们要反复阅读观察这一段经文，记住不是读一遍，反复阅读。然后呢，确定书卷的体裁。为什么呢？因为呢，圣经书卷有不同的体裁，不同的体裁呢会有不同的解释。例如呢，诗歌体还有这个叙事体，还有预言方面的。那我们要先明白究竟这一段经文是什么题材，我们才能够按照这个题材应该有的一些释经的原则去看它，去读它。所以你确定书卷的题材，然后呢让经文来说话。什么意思？当你反复阅读的时候呢，你应该运用几个问题，然后呢来看看经文怎么说。例如这一段经文有没有讲到时间，什么时间？有没有讲到一些人，什么人呢？啊，如果你找到了人物，那你还要呢分清楚主角、配角，哎呀，观众群体等等，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怎么样。好，什么地方？如果呢这是一个叙事的一个故事方面的题材，那么究竟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或者呢作者，圣经的作者，他在讲这一段经文，他在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这段经文背景当中啊有没有牵涉到一些地方呢？什么事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究竟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事情？那什么原因？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会有这一段经文的出现？那可能就牵涉到上文了，也牵涉到下理，带出什么结果？究竟呢这段经文带出什么样的结果？事情发展到最后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所以呢让经文来说话，我们反复的读，找出什么时候啊，就是何时、何人、何处、何事、什么事情、何因、什么原因、何果，就是带出什么样的结果、什么样的信息。那发掘出这个经文的事实，然后呢再仔细一点去找一找这个经文当中呢有没有一些重复出现很重要的词汇，我们称为要字， 或者是要节，钥匙的钥。那这些呢，很重复出现的要字，那基本上呢，跟这段经文的中心信息是很有关系的。那我们也去看看这一段经文，它有没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然后呢，这一段经文或这一章经文分段怎么样呢？那大致怎么样的分段呢？这个段与段之间又是怎么样的承接呢？这是我们首先要做的观察，不容易吧？正确的观察才能够呢带出正确的解释。观察完毕，我们进入第二个步骤，就是解释。解释呢，很重要的几个窍门，我们要勤发问题，对自己发问题。观察的时候已经发了一些问题，但是呢，都是按着圣经来发问题的。但是到了解释，我们要对自己发一些问题，透过这些问题，我们去思考，我们去祷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那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发掘经文的原意，让圣经来解释圣经。很重要的几个原则，那就是呢，上下文决定经文的意义。有一句话说呢，可以不懂原文，但不能不懂上下文。您也许会说，我不懂原文呐。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学，上下文你应该要读，你也应该可以懂吧？一段经文的解释，是不是和全书的主题、目的以及结构相同呢？又或者是违反呢？是不是和相同的主题的经文互补相符合呢？如果你看这段经文，你做出来的一个解释是跟整卷书的主题违背了，又或者是跟整卷或者是整本圣经的主题相同的经文的真理违背了，那么你就要小心。例如我们在查考雅各书的时候呢，哎，您看到啊，这个信心要有行为，那么你就得出一个结论啊，我们要靠行为来讨神的喜悦，靠行为来评估信心的大小真与假。那这个要很小心，因为呢，我们也透过罗马书，透过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知道呢，我们是因信而称义。那么这之间怎么样的解释呢？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要很小心的。我们也可以看看它有没有一些历史的背景，需要我们去多加注意，甚至花功夫去查考的。好，这是第一个原则，上下文决定经文的意义。第二个原则就是呢，要寻求神在圣经中全面的教导，不要断章取义，也不可以拿一段经文、一节经文或一章经文来做一个片面的真理的解释。第三个原则是经文呢前后不矛盾。例如呢，刚才举的例子，雅各书。那雅各书究竟在讲些什么？我们解释雅各书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跟加拉太书、罗马书一些其他的书卷呢有一个对照，有一个参考。第四个原则就是要按字面来解释经文，也就是呢忠于原文。这一点呢，特别是在解释福音书当中耶稣所讲的比喻，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呢，我们在解释比喻的时候，很容易呢跑偏了题，字面没有讲的，我们替他发掘出来，那这就超过了、越过了圣经它原本字面所要表达的意思。 好，第五个原则就是寻找作者原本的意思。那作者呢，是按神的启示写出来的，所写的也应该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不是呢隐藏很多属灵的意义，以至于我们要去抓出来挖出来，那以至于呢就越过了圣经原本想说的。好，我们解释圣经要做一个结论，在做结论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清单，可以看看我们做的结论对不对，我们要看看有没有违背上文下理的原则，我们要看看有没有违反全书的总主题，我们要看看结论有没有违背圣经其他地方的真理，还有我们的结论是不是符合纯正的教义，有没有一些过度偏激的神学理论呢？这个清单可以帮助我们在做结论的时候呢，做一个检查、观察、解释。现在我们来应用。应用呢，就是当我们做了解释，有了一个结论之后呢，我们就想想怎么样来应用。经文的解释呢，是找出还原圣经作者的原意。这个经文的解释不会因为读者不同就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应用就不同了，因为读者本身的境况、生命的光景不同，所以同样的经文解释，在不同的人来读的时候呢，可以在生活当中有不同的应用。那么在应用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清单可以当作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检查，就是呢，这段经文，那记住，是这一段经文的意思，不是你自己的意思，怎么样应用在我身上呢？那么我怎么样的去持守遵行这一段经文的真理？还有呢，这一段经文的教训是普遍的教训，还是当时时空背景下特别的教训呢？例如女子不能讲道，那么这是一个普遍的教训，还是当时时空背景下一个特别的教训，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文化或者是一个社会的现象呢？而这个教训是不是已经被范围更广的其他的教训所取代？譬如说旧约当中啊，食物洁净的这个律法条例，那么到了新约是不是仍然要守？到了现在我们是不是仍然要守呢？记住了，经文的解释呢只有一个，但是呢应用因着读者的不同就有不同的应用。可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真的要去实践，我们真的要去活出来。今天我们先谈基本研经的第一课，下一课我们再继续跟进。愿神祝福您，再见。
谢谢文慧老师。那么在下一讲呢，文慧老师会继续讲解基本研经的第二讲，那么他将会介绍别的一些研究查考圣经的方法。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竭力做神无愧的